美国与日本联手研发购买新武器，否认针对中国。菲律宾军方在有争议岛屿宣示主权，中国要求立即撤离。晚安，欢迎收看5月12号星期二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尼泊尔再度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目前已知有人员的伤亡，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另外，日本内阁即将通过让自卫队扩大海外军事行动的法案，日本国防将会出现哪些重大变化呢？我们将有来自东京的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带您先来关注来自尼泊尔的最新消息。尼泊尔在星期二的午后再次发生了强烈地震，目前尼泊尔还在应对不到3个星期前发生的大地震灾情。国际移民组织说，这次的地震在焦德拉镇造成几所建筑坍塌，有4个人死亡。美国地质勘察局说，星期二的地震是里氏7.3级，震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大约80公里的地方。强烈地震发生1个小时后，又发生了6次余震，最强的一次是里氏6.3级。星期二地震的震中距离4月25号7.8级的强震震中大约有100公里。那次地震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有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尼泊尔政府和救援组织一直在设法要为灾民提供食物、饮水和住所。由于余震、恶劣天气还有交通不便，最初的援助行动进行的并不顺利。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了俄罗斯城市索契，星期二晚些时候他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另外，克里将在5月16号到17号访问北京。在索契访问期间呢，克里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在会谈前，克里和拉夫罗夫也向索契二战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夫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次访问是美国为了继续保持与俄罗斯高级官员直接对话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克里与拉夫罗夫会谈的重点很有可能是乌克兰局势以及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一场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5月11号在地中海开场，将持续10天。那么有评论说，双方都派出了主力舰艇。中国参加演习的3艘军舰是054A型导弹防卫舰临沂舰和潍坊舰，以及综合补给舰潍山舰。那么俄方的莫斯科号巡洋舰、西蒙峰号导弹气垫艇、亚速海号的大型登陆舰，一共有6艘舰船，全部来自黑海舰队。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这是中国海军离本土最远的一次演习，这也显示中俄军事关系进一步的加强，同时也显示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正在拓展。继续，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的军方领导人在5月11号高调地视察了派格阿萨岛来宣示主权，中国称此为中叶岛。中方呼吁菲律宾立刻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而菲律宾方面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岛屿上进行战略性的施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 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 0.33 平方公里，高 3.4 米，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菲律宾与日本也在12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附近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军演习，距离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并不远。美联社引述了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的话说，这次两个小时的演习在苏比克湾附近的菲律宾海域进行，而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春雨号和天雾号一共有600名官兵参加，菲律宾将派出一艘护卫舰参与演习。路透社报道，日菲两国的联合军演可能不会让中国过于担忧，因为美日两国已经联合举行过多次类似的军演。不过呢，日本军舰出现在南中国海还是有可能会激怒北京当局。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的这次联合军演，可以说也让各界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自卫队的海上海外军事行动。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将要在这个星期四举行内阁会议，正式通过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军事活动的安全保障法案，然后提交国会审议和批准。到底这套法案展示了日本国防的什么样的前景呢？今后的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活动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下面就为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由他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了通过的这次立法，我们可以预期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政策或者海外的防务政策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好，议文你好。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法案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把迄今为止日本的专守防卫向这个对国际和平做贡献的这么一个目的下，日本扩大这个海外行动的这么一个扩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日本的自卫队呢是1954年成立的，当时是在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之下，限于就是防卫和救灾，还有就是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那么近年呢也通过一些特别措施法能够援助美军的后方和这个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法案呢，是能够让日本就是恒久的在到海外任何的地方去，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援助美国和其他的同盟国的这个在受到武力攻击时候协助他们。那么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在这个日本的这个舆论中间还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就是争议的。所以呢日本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执政党呢这两天决定了，就是说在未来的国会就审议的时候呢，就是强调这个法案呢并不是日本参与战争的法案，同时呢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响应美国的要求出动自卫队，而是根据自主的判断。
对，戈兰你刚刚也提到舆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质疑。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日本在讨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时候，日本国内就出现了许多反对的民意。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他们反对的理由在哪里？那么这些反对声音有没有可能影响日本国会的一些审批和批准呢？
最近我是没有看到这种相同的这个民意调查，不知道是不是和去年就是大概有一半的人反对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是不是一样。但是呢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社会上的这个反对这种集体自卫权的这种活动呢是显著减少了。我想这个主要是因为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呢就是现在非常强势， 那么其他的在野党、其他的政党基本上也都无力阻止自民党要推行的计划。那么这种反对的民意呢，也比较的疲惫。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日本的这个民意也看到了现在的国际局势，他们相信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局势下，日本很难再继续完全的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来维持日本的安全，他们也很难就是这面对很多国家，当然除了中国和韩国之外，其他国家就是在其他国家的面前，日本很难就是再以宪法作为一个理由来不再从事对这个这个国际上从事的军事的一个行动。
是，
但是呢，这个舆论呢也存在这种反对的这个意见。
嗯、
那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今天的社论也都是这种反对的声音。我自己平常听到日本人的说的那个内容，也有很多人就是也是不赞成，就是到海外去留学去上
升是的。那么最后我们大约30秒时间，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日本的最新发展，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其中有没有中国因素的存在，是不是来应对中国的威胁呢？
好的，因为日本这几年的防卫白皮书已经很明显的指明了中国的威胁，而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说，这个星期四安倍政权呢还会内阁呢还会决定一套，就是在东中国海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非武力威胁的灰色地带，也能够制定一个迅速令自卫队行动的这个一个内阁电话会议机制。我想这也是针对中国的。那么在民意方面呢，刚才所说的，现在日本国民也看到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会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中国的军事崛起。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国民的这个警戒心也是很高的。那么日本的官方电视台 NHK 和读卖新闻昨天发表的民意测验都说，大概有70%左右的国民民意就是赞成加强日美关系。我想这也反映了就是日本在对中国的一个警戒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特约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刚刚也提到了美国方面的一些影响，我们知道美国与日本在最近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针当中呢，提到了双方将要合作研发、制造还有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就说，这项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4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 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向香港。由香港港大、中大还有理大联合推动的政改民意调查，在星期一公布的结果显示，支持香港政府政改方案的比例跌到了42.5%，这也创下了政改方案从4月22号出台以来民调的最低点。而反对的比例呢，这是39.5%。学者还有舆论认为，民调的结果可以说反映了港府的高官宣传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另外，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史密斯，他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支持香港一些民主派的立法议员来抵制由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方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鼓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民主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东欧还是亚洲，你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坏的方案，然后希望将来一个更好的方案会自动出现。
根据香港政府的特首普选方案，香港500万合格选民可以从提名委员会提出的2到3名候选人当中通过一人一票来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行政长官。香港立法会将就这一政改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支持者认为，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特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改革。但是民主派认为，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提名北京认可的人选，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民主派议员将努力阻止这项普选方案在立法会通过。史密斯众议员今年2月推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说：
这项法案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它可以确保香港人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民主与自由。
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报告香港的状况，确保香港对北京享有充分的自治，才能继续给予香港优惠条件。但是法案要最终成为法律，在美国国会还面临很多障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尔最近在国会听证上说，美国对于推动香港民主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应该由香港政府、香港立法会和香港人民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过，我们也很明确地表明，美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让香港民众能够对特首选举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选择。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会晤了香港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这次访问引发了广泛关注。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那么最近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有一篇报道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评论，这就是有关香港中文大学因为学生的质疑还有反对，他们推迟了解放军进入校园的访问活动。结果呢，中国官媒发文批评中大学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那么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继续报道这次事件的相关发展还有一些反应。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副会长孔浩明来谈谈他的看法。孔浩明你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是。
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因为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的留言还有一些评论。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几则留言。第一个留言，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中大学生做得好，为了香港还有中国的未来，必须要杜建防威，警惕共匪糖衣炮弹的轰炸。那么第二位呢，这位观众朋友他说了，他说中共的这支私人武装啊，名声不佳，身份暧昧，最好少介入香港的市民社会，免得节外生枝，自讨没趣。不过呢，我们也要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呢，他说实在是不明白，作为中国的香港， 香港的中文大学，即使国家对你统战，又有什么过分呢？就那么不想做中国人吗？跟我们谈谈，浩明现在在中大的校园里，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最新的评论和反应呢？
其实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反对，就是那个解放军就是进入中大，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根据我们香港的基本法呢，其实解放军在中大在香港的职务就是只是国防的工作，他并不需要就是做任何的统战的工作，或者是不需要跟任何的大学就是做任何的联谊活动，所以我们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其实不是联谊，不是跟任何的同学交流，而只是一个统战的工作的一部分。而当我们知道有这个活动之后，我们立刻就是跟校方反映我们的忧虑，和就是发表声明，就是说出我们的立场，而这是反映在大学的反应很大，就是同学们都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同学们很多人都分享了我们的声明，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可以让就是那个解放军进入中大的，所以就有这个，这是同学们也很支持我们的决定了。对，
是。那么浩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事件发生不久之后呢，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立刻发表了一封措辞非常强硬的评论呢，批评这个中大的学生还有学生会，你所属的学生会是荒唐，
对对对，
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强烈批评，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呢，我们非常惊讶，就是内地的媒体，就是《环球时报》会这样强烈的批评我们，因为其实很少的一个香港的学生会受到这样热烈的批评的，所以我们其实很惊讶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媒体这么严重的批评我们，就是代表着其实这个活动背后就是不单是一个联谊的活动，它背后反映的就是他很想统战，很想有一点政治的目的在里面，所以我们拒绝了解放军之后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所以我们就是证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反对就是更加正确的，就是这样。
浩明，最后我们还有个问题啊，作为香港年轻一代，当然你有你们自己的一个角度和观察，跟我们谈谈你的观察。从去年的雨伞革命还有占领运动之后，很多人都说香港的年轻人现在与中国是越来越疏远了，所谓的港独意识在抬头，你的观察是有这样的现象吗？为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看到在雨伞运动之后青年人尤其是这是大专院校里面的青年人，就是更加成为了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统战的对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事件最近在香港发生，就是例如在香港大学，他们的很多的任命的安排，还有那个校董会的一些安排，都是加了很多就是非常的亲那个建制派的人士里面进去里面，而且他政府无论是香港政府和中共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是越来越多，干预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中共和香港政府其实很怕青年人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的政治活动，就是公民的活动越来越多，年轻人参加了，所以他很怕年轻人的抱负比较小，接受了教育比较多，明白事理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就很怕我们会有力量去反对政府推翻所以就是不合理的任何的政改方案，他很怕我们会就是运用了我们的动员的能力，令他们的假的那个普选方案就是不能够推行，所以就是他们我相信未来只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就是走上街头去反对现在 准备推行的那个政改方案，因为它真的很难，它真的没有真普选给香港市民，就是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也表示反对，所以我相信就是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里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副会长孔浩明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港关系还有香港社会的一些发展与更新的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详尽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说，美中关系正处于令人担忧的临界点，为什么呢？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呢，是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始调查5月2号发生的黑龙江访民徐纯和遭铁路警察开枪击毙的事件。一段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徐春和被击毙前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遭到一名警察手持大棒追打，他在没有地方躲避的情况下被迫抓住了警察手中的大棒。他的老母亲还有两名年幼子女以及一些旅客都在现场。当局表示，徐春和涉嫌暴力袭警致使警察开枪，但是至今还没有公布相关的完整视频，也引发了更多的公众质疑。一些维权律师和网友正在调查真相，而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公安部已经责成了铁路公安组成工作组到事发地点庆安县来展开调查处置等工作，而报道也说检察机关已经在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在美国的著名知华派的学者兰普顿，他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走向表达了忧虑。最近他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一场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说，他说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而在国际上呢，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表达了担忧。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丽雅和海伦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5月6日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兰普顿今年1月被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份报告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学者，名列中国学者所说的美国知华派榜首。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完全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是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他在论坛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认同兰普顿对美中关系的判断。
我认为忽视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的危险的现实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兰普顿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美中关系表示忧虑的学者，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也对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两国日益加深的猜忌有可能导致冲突。
I do fear, as an observer of this relationship over many decades,
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我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5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他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进入严寒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不过，中国前外交部长李兆新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代表中方发表主旨演讲时，并没有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目前担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的李兆新在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强调了人民至上以及和为贵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正义与良知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VOA 卫视利亚海伦亚特兰大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热比亚女士呢，她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她说，维吾尔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她说，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还有世维会的领导成员都要求她本人继续留任来领导世维会，因此她将要寻求连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安华、王子阳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联合在北美首次主办的维吾尔青年培训进修会5月6日至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进修会开幕式后，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会议厅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独家专访。对于世维会今年即将面临的换届，她表示她将寻求再度连任这个维吾尔人组织的主席一职。
现在考虑到故乡维吾尔人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的处境，我们非常需要有人确实能够联合并巩固各个维吾尔人组织，在世维会的大旗下为维吾尔人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就我个人而言，鉴于人们的意见，尤其是世界各地普通维吾尔人，包括我所在组织内部人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我继续留在世维会领导这个组织，为维吾尔人而斗争。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竞争，我们将会进行投票，为选出未来的世维会领导人举行公开和自由的选举。我们将这样做。我始终欢迎，我们组织始终欢迎能够提名自己，能够彰显勇气、显示领导能力的人，努力把维吾尔人的运动推向更高层次。我本人始终准备这样去做，因此按照民主程序，我将肯定会提名自己继续参选世维会主席一职。
这类培训进修班过去10年间曾经举办过8次。他表示，在年轻一代维吾尔人受到培养，能够担当重任之后，他会在未来交班。
我在积极培训未来的年轻领导人，不论我担任世维会主席的结果如何，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头衔而已。我决心要做的是继续为维吾尔人而斗争，继续把维吾尔人争取自由和权益的运动推向新的高度，直到最后，我不会停歇。
热比亚女士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暴乱事件之后，曾经被中国当局指称为恐怖分子，但是她担任世维会主席一直以来，多次表示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是为维吾尔人的自由和权益抗争的唯一方式。2014年7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安华专访的时候，首度表达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意愿，并称他不代表维吾尔极端势力。2014年12月，他向美国之音中文部透露，世维会已经准备好与中国政府对话协商，经他本人牵头，已经组成与中国政府对话的代表团。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王子阳，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耀毅。耀毅你好，是我知道我们每一次啊，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非常跟中国相关的议题。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哪些方面？
我们今天探讨话题跟反腐有关。第一个是这个海外的贪官啊，我们知道中国最近发布了一个红色通缉令上的一个百人名单。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名单上的名列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个人叫李华坡，他已经落网了，在新加坡被遣返回中国。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红色通缉令到底本身它是不是有效的？因为新加坡跟中国是没有签订这个引渡协定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怎么样来做引渡？以及这个红色通缉里面好像有一些并不是真的贪官，而是一些政治犯、良心犯，所以到底这个里面的水分有多高？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来做讨论。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第二个探讨的话题要讨论什么？
第二个话题我们看到是上海啊、上海的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规定，市级干部的这个配偶跟子女不得经商。相信这也是为了一个这个担心他们会有一个反腐的一个规定啊、但是到底是不是走过头了？是不是说这个不得经商的话，跟这个所谓的公布财产是不是其实是更好的一个办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讨论说，到底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的来遏制腐败？
是，如果不让他们经商，难道不知道让他们做些什么啊？这恐怕会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开端。是，确实，我们非常感谢耀毅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和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美国纽约州的州长呢，宣布了紧急措施，就美甲沙龙业的违法问题要展开调查了。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院与美国财政部在5月11号说，下一轮也就是第七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会在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方代表团将由国务卿克里还有财政部长杰克卢来负责，而中方的代表团则是由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副总理汪洋负责。美国财政部一名高层官员说，美方将在新一轮的对话里敦促中国来说明将如何使亚投行符合国际管理的标准。法国总统奥朗德他星期一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长达50年的贸易禁运，同时也保证法国将继续的支持古巴来实行经济改革。奥朗德星期一抵达了哈瓦那，他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说时说，巴黎将尽力地取消妨碍古巴发展的措施。奥朗德也是第一位访问古巴的法国国家元首，一个庞大的法国企业界领袖代表团随同奥朗德访问古巴，他们也希望能够扩展法国与古巴的贸易关系。孟加拉国的警方表示，蒙面的袭击者星期二在砍死了一名博客作家，这是在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孟加拉国，这已经是今年以来针对这些作家的第三次类似的袭击。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在希尔赫特市把达斯当街砍死，当局并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达斯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该网站的运营者罗伊以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文章而著称。今年2月底，罗伊在离开达卡大学时一个书室，结果遭到了杀害。有关当局已经逮捕了罗伊命案的一名嫌疑人。继续我们看到来自印尼的消息，印尼当局又截获了一艘满载缅甸和孟加拉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船只。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官员继续面对被人口走私犯抛弃在海上的数千名罗兴亚穆斯林。印尼海军在星期一晚上在北方亚奇省的沿海叫停了一艘船只，为船上的人提供食物、饮水还有医药，之后将他们放行。海军一名发言人说，这些移民不打算在印尼上岸，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想去什么地方。 在过去几天里，已经有2000多名缅甸难民和孟加拉移民在海上获救。这次的危机与泰国最近镇压人口走私具有关联性。欧洲在这个星期将要讨论设立一个配额制度，来安置抵达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利比亚移民遭受了残酷的待遇，因此才会冒死逃往欧洲。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就移民问题进行辩论的同时，一船一船的移民继续抵达欧洲。在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德国海军舰船把400多名移民带上岸。德国的难民人数最多，预计今年抵达德国寻求庇护者将超过40万，比去年多一倍。这种状况促使德国总理默克尔上星期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他在会上呼吁欧洲伙伴国共同承担责任。
不拿出个解决方案，欧洲的团结别无选择。
每个星期数以百计的难民穿过意大利米兰站前往德国，志愿救援工作人员苏西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咨询。他说，欧洲必须要进行改革。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走廊，在邻国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各个大使馆向这些人提供申请合法签证的可能性，这将帮助避免为了抵达欧洲而进行的非法运输和危险的旅程。
欧洲将于星期三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包括设立一个欧洲国家接收寻求庇护者的配额制度。匈牙利地处巴尔干移民来欧洲的沿线，是已经拒绝配额制度的几个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直言，
我们不希望在匈牙利看到移民。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问我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应该想见到移民。
很多欧洲国家指责利比亚的混乱导致乘船的移民涌入，呼吁派战舰部署在利比亚的海岸线。利比亚两个对立政府之一民族解救政府的临时总理拒绝这类建议。
我们希望欧盟直接跟迪利波里的民族解救政府协商，与其合作，向其提供遏制移民的能力。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移民在利比亚生活在非常可怕的条件下，这使很多人穿过地中海逃到欧洲。
他们大都遭受剥削，他们被迫工作却拿不到一分钱，他们因为移民问题被无限期的拘押，在拘留中心他们大都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遭棍子、皮鞭和电线的殴打。
上周末，人们看到移民面临各种风险的残酷现实。意大利当局拍摄的水下视频显示，上个月在利比亚外海沉没的那艘船，据信700多移民已经淹死，很多尸体仍被困在船舱内。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继续呢，我们看看来自纽约的报道。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发表了深度报道，揭露了在州内从事美甲沙龙业，也就是 nail salon 这个行业的员工是长期的处在被剥削还有有毒物质的工作环境里。纽约州州长库莫在星期一宣布了紧急措施，要成立联合执法工作队来对相关的违法违规事件进行调查。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就特别采访了几位业内的人士，我们下面就请方斌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方斌，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在全纽约州据估计有几千名从事这种所谓美甲沙龙行业的员工，那么州长在星期一宣布的这个紧急措施，他到底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好的，我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新的这个执法工作队昨天由这个纽约州长呢，这个在一项声明里面宣布说已经成立了，它是由纽约州政府的各个部门联合组成的，要来落实这个紧急的措施。那么这种紧急措施呢，包括了要在美甲行业实施新的健康和这个安全的规定，而且呢要展开执法行动，收回员工被这个老板克扣的工资，要落实这个美甲行业里面的个人的保护措施，包括了像要戴手套、戴口罩，这个个人呢要有这个风扇，确保呢店内通风，还要将劳工的保险同这个营业执照挂钩。那么还包括了呢，要用包括汉语在内的6种语言，在这个工作场所张贴雇员应该获得足额工资和在这个安全的环境里工作的 各项的权利，那么还要关闭一些没有牌照的这个美甲沙龙等等这样一些措施。
是，那么方斌，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个消息你也采访了许多这个业内的人士，我们知道所谓的在美国很多美甲行业的从事人员很多都是新来的移民，在你采访的当中呢，你有没有注意到确实他们存在着他们工作环境中的这些威胁或者这些问题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行业中确实有很多呢是来自这个越南的新移民。那我昨天呢到了在这个纽约中国城的这个美东越棉寮华侨社区中心，采访了那里的行政总监方爱德。那么他告诉我说，就在上个星期，一位55岁的美籍越南裔来找他，想要参加该中心的一个老人培训中心。他呢就告诉这个方总监说，他实在是做不下去了。他是这样说的。
主要呢，一个是他说这化学啊，气味太厉害了。他做了将近二十年，说身体很不好，吃东西啊、嗅觉啊、什么东西都很差，然后身体呢就是垮下来，没有劲。他说以前，他说，他现在呢他就不做了，后来就停下来不做了，做了二十年将近，就是不做了。不做以后，他觉得身体恢复了很好，现在开车开个3小时、5小时都没有问题。
据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啊，这个在这个美甲沙龙，工作的这些员工啊，他们经常接触的那些美甲产品当中，含有很多这个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呢，现在已经发现跟这个白血病啊、胎儿缺陷啊等等都有关系。
是，那么方斌，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位总监的这个说法。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很多的新移民，他们面临的工资的短缺非常的低下，劳动的环境非常的差。那么在你采访当中，有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些问题呢？
那么还是这位美东这个越棉寮华侨社区中心的行政总监方爱德在采访当中呢，他这样分析，他认为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韩国人是开了很多，那么最近几年呢中国人多起来了，那中国人互相压价，跟韩国人要拼嘛，这个根本就要比价格就要比韩国人低，然后呢中国人之间，你看了你开了我开了我，这个生意好像还可以做嘛，对不对？又不要什么技能，因此呢中国人就开的多了。
还有一位在这个通过电话采访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位这个曾经他开过这个美甲沙龙，自己也做过这个美甲师的一位叫莎莎的告诉我，他说现在的这个美甲店呢开的太多了，而且这种趋势呢是这个韩国和越南的这个美甲店呢是在逐步的减少，而中国这个老板开的美甲店呢在逐步的增多。那么其中许多的美甲店呢，他们的老板呢不买保险也不交税，那么店里面呢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通风的安全措施，有的老板甚至于呢就是不给他不允许员工戴着手套工作。那么确实呢这个他认为呢是需要加以整顿。那另外还有一位律师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告诉我，由于这个行业的当然首先他认为这个纽约州长的这个执法的命令是非常的及时，也是这个闪耀着这个人性的这种光辉，但是呢他认为由于行业的竞争太激烈，州政府的执法能力呢有一定的限度，那么短期里面呢可能会使行业在工资支付啊安全措施方面有所改善，但是他认为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难以彻底解决。
好的，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非常感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中国的河北在最近罕见的降下了五月雪，那么奇怪的天气呢也出现在美国，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飞扬的。
就在上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暴风雨在美国的一些地方造成了毁害。与此同时呢，灾难性的天气威胁仍在继续。除了龙卷风以外，在美国德州还有爱达荷州出现了洪水，一些州甚至还出现了罕见的降雪。
龙卷风在许多州出现，将住房变成了一片废墟，有的还把人压在了下面。
眼下我们有好几个部门在使用搜寻犬，在灾区挨家挨户搜寻，寻找是否有人失踪。
一些居民表示，星期天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暴风雨降临之前没有任何预警。
看到龙卷风我的心揪紧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
灾害性天气在德州沃斯堡附近造成交通阻断，一些被洪水围困的人不得不用飞机运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次他们用船都不能救我们了，真的是好可怕。
在艾奥瓦州，暴风雨掀走了一所学校的房顶。
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学生上学的时候，算是我们的大福气，否则我们也会站在这里跟你讲孩子的事情了。
南达科他州一些地方下了将近半米厚的雪，破了同时期的历史记录。
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五月下雪。
星期一温度上升，最近几天覆盖了丹佛市街道的大雪开始融化。气象台发出预报说，在周末的暴风雨之后，科罗拉多州北部可能出现中等到严重的水灾。在美国东部地区出现夏季温度之际，龙卷风和洪水也开始进入东部地区，沿着海湾海岸线北上至俄亥俄河谷地区，5000万美国人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巴尔的摩上个月爆发了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示威还有骚乱，有6名警察也因为一名黑人的死亡而面临刑事起诉。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来报道说，尽管当地有居民正在积极地寻求改善警民关系，但是当地情势依然紧张。我们下面就来看报道。
巴尔的摩发生的示威和骚乱说明当地的警民关系是多么的紧张。警方强调，他们是在谋杀和枪击案高发市区努力减少犯罪，但是当地居民则指责警方实施暴力执法和使用攻击性手段。
警察不能再继续对黑人社区做这样的事情了，这实际上不是白人与黑人的问题，但是大部分黑人兄弟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代表这个社区的马里兰州议会议员安东尼奥·海耶斯说，警民关系改善需要时间。
无论是巴尔的摩居民还是警察，双方都对对方非常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双方刻意的努力，逐步的弥合关系。
社区领袖们表示，自从格雷在警察拘押期间死亡事件以来，人们对警察的信任程度下降到有史以来的新低。司法部将对巴尔的摩警察局展开民权调查，看警方是否存在系统的虐待或歧视行为。
我们必须要信任警察局，因为警方全心全意地相信，只有社区联防和警民合作，才能维护更加安全的社区。我们必须找到建立信任基础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信任，警民关系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这个社区的其他人正在寻找重建警民关系的途径。乔安·布鲁尔多年来一直敦促警方寻找杀害他儿子与孙子的凶手。
一个社区有你能叫上名字的警察在巡逻，警察也认识住在那里的每一家人，发生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你可以告诉警察，他们就会处理。
曾经当过巴尔的摩警察的罗伯温霍尔德同意这种看法。
只要警察具有融入社区的资源，他们可以成为非常好的调解人、召集人和解决问题的人。警察常常是你首先接触到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最终就能改善生活质量。我认为健全的社区警务模式是正确的路子，因为它能够带来长远和可持续的改变。
鉴于目前巴尔的摩居民对警方的信任破灭，社区领导人和居民们预期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 才能重新恢复警民之间的互信。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巴尔蒂摩报道。
那么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呢，尽管面临基金会的筹款方式还有使用私人电油等问题的困扰，希拉里·克林顿他仍然是美国民主党内势头强劲的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已经有六名角逐者启动了正式的竞选活动。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到访拉斯维加斯时，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重点是移民以及支持为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提供途径。
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无论是已经宣布竞选的还是有可能参加竞选的，还没有一个人明确和一贯的支持为成为美国公民提供途径。
由于克林顿基金会筹款方式和使用私人电邮的争议，选民们不太信任希拉里·克林顿了。约翰·福杰说，民主党人似乎仍然坚定地支持他。
他竞选的基础是经验丰富、党内支持以及所有领袖人物和筹款人的大力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起点。
由于希拉里·克林顿20多年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他可能会在大选期间面临一些挑战。
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在某些方面将会面临阻力，他必须展示自己在21世纪仍然具有相关性，他必须要比以前更加面向未来。
共和党总统竞选的战场也继续扩大，退休外科医生本·卡森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首位非洲裔的参选人。
我认为到了人们站出来夺回政府的时候了。
前高科技业的高管卡利成为加入总统竞选的第一位女性共和党人。
我们知道，重新改造我们政府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改造领导政府的人。
阿肯色州前州长麦克哈克比也加入了竞争，成为第六名宣布参选的共和党人。
我们被许诺会有希望，但这只是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变革，能够将美国从只是希望提升到更高的起点。
还有更多的候选人预计不久将加入总统竞选，其中包括在全国民调中领先的两位共和党人，佛罗里达州的前州长杰布·布什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斯科特·沃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单元了，到底是谁让白洁心动了呢？我们一块去听听白洁是如何的向他告白。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今天的节目肯定会很流行哦。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梁小爷举的话题，就是告白。 I have feelings for you. 我喜欢你。 There's something I would like you to know. I have feelings for you. And I have for a long time. 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You give me butterflies. 你让我心里小鹿乱撞。You give me butterflies every time I see you.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makes me so happy. 每次我见到你，我心里就会小鹿乱撞。你会让我觉得很快乐。Happened out of nowhere. 不知道怎么发生的。It happened out of nowhere. One day I saw you and you looked so cute. I knew from that moment on I had a crush on you.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有一天我看到你，你看起来非常可爱。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你了。好，请评论告诉我，你向别人告白过吗？ What did you say? I want to know. OK,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毅和吴欣欣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要带您去看看这场在巴黎举行的泥潭障碍赛。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2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在中国公布的红色通缉令当中，名列第二位的李华波5月9号在新加坡被遣返回中国。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官员其实层级的不高，如李华波其实只是一个县级财政局的股长。那么这个天网行动到底是要撒网捉虎还是撒网捕蝇呢？另外呢，有美国的律师指出，红色通缉令的水分很大，并非都是涉嫌贪腐人员，所以这个名单是否可能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带您关注。
另外，5月5号，上海市政府在其网站上颁布新规定，严格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家属经商办企业。中国自1985年以来多次推出相关的禁令，最终都变成一纸空文。此次推出新规定，为何选择上海？上海是否可能真正落实实施新规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带您关注。
而我们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首先我们来关注尼泊尔的消息。尼泊尔星期二午后再次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丧生。国际移民组织说，这次地震在焦德拉镇造成建筑坍塌，4人丧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星期二的地震为里氏 7.3 级，震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约80公里。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小时后，又发生了6次余震，最强一次为里氏 6.3 级。星期二地震的震中距4月25号 7.8 级地震的震中大约100公里。那一次的地震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俄罗斯城市索契，星期二晚些时候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还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在会谈前，克里与拉夫罗夫向索契二战遇难者纪念碑献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夫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次访问是美国为继续保持与俄罗斯高级官员直接对话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克里与拉夫罗夫会谈的重点可能是乌克兰局势以及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5月11日在地中海开场，将持续10天。有评论称双方都派出了主力舰艇。中国参加演习的三艘军舰是054A 型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潍坊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俄方莫斯科号巡洋舰、西蒙峰号导弹气垫舰、亚速海号大型登陆舰等6艘舰船全部来自黑海舰队。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国海军离本土最远的一次演习，显示中俄军事关系进一步加强，同时显示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正在拓展。日本和菲律宾12日在南中国海珍异海域附近举行首次联合军演，距离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不远。美联社引述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的话说，这次两小时演习在苏比克湾附近的菲律宾海域进行。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春雨号和天雾号共计600名官兵参加，菲律宾将派一艘护卫舰参加演习。路透社报道说，日菲两国联合军演可能不会让中国过于担忧，因为美日两国已经联合举行过多次类似的军演，但是日本军舰出现在南中国海可能会激怒北京。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在中国公布的红色通缉令当中，名列第二位的李华波5月9号在新加坡被遣返回中国。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官员其实层级的不高，如李华波只是县级财政局的一个股长。而这个天网行动呢，到底是撒网捉虎还是撒网捕鹰？世界少有国家与中国有引渡的协定，这个通缉令真的能够达到反腐的效果吗？此外，有美国律师指出，红色通缉令上的水分很大，并非都是涉嫌贪腐的人员，这个名单是否也可能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这个李华波，他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县级的这个局的一个股长而已，当然他贪污的数额还蛮大，是有9400万的人民币哦。但是为什么他这么官位这么小，还是排在通缉令的第二名？
我想可能是一个呢，他主要还是想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政绩工程。那么我们知道，李华波实际上已经在2012年就已经被新加坡政府逮捕了，然后在2013年就判了15个月的这个徒刑。他实际上是在他的妻子主动的这个自首的情况下，被遣返回国的，而并不是说这个猎狐行动的直接的这个作用。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把它列出来，这样的可能是一个起了一个震慑的作用，然后呢有一种这个政绩的效应，说我们去年一年通过猎狐行动抓捕了680名贪官。其实呢，大部分这种贪官他们通过的都是自首来被遣返回国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啊，博树，我们看到说这个名单上的百人名单里面 像例如说像北京有七名的涉嫌的贪腐犯当中，其中有一位他的贪腐数额其实只有20万人民币哦。那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对当前我们看到中国所谓的贪官所贪的数额来讲并不是很大的数字，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台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大老虎还没有被打下来，但是现在中国当局花费这么多的气力来打这些小官，所以所谓的这些天网行动是不是并不是在抓大老虎，反而变成在打小苍蝇呢？
对，你说的是个问题啊。这个这次公布的这100人名单里边呢，这个我们看不到大老虎，是吧？这个前几天的话呢，在纽约正好刚开过一个会，是纽约这个中国研究院他们召开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是吧？这个会上有几位律师，他们还专门做这做了研究。据他们的研究的话呢，这个这次公布的100人名单里边，真正属于政府官员的，好像这个不过就是10几位到20位之间，是吧？这个具体数字的话呢，当然这个不大好统计，因为大家知道呢，在中国的官场上，有的时候的话呢，也不大好判定。比方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吧？他这个并不在政府里边工作，是吧？不是市长，也不是区长，但是他也可能是这个一个，比方说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什么人大代表。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不大好判断他到底是官还不是官，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把这些人都加起来，在目前的100人名单里边，大概也就20位左右，可以说是这个官或者是和官有关系的这种企业家，是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从打老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些人都够不上老虎，
是
吧？就是官的话呢，他的最高的级别也不过就是厅级干，对吧？这个和我们这个平时所理解的这个老虎的概念有相当距离，对吧？
是。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是吧？这个大家也都在琢磨，是吧？
那博士，我想接请教你这个
感觉的话呢，因为
这个100人名单里面，我们除了这些官员之外，看到其实有很多是国企跟私企里面的这些这个领导阶层的人，这是否也彰显出中国的这些国企与党与政当中的这个关系的密切呢？
啊，那当然，这个毫无疑问，是吧？本来这个不仅是关系密切，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篮子里面，是吧？这个国企这个就不用说了，是吧？它本身有些是并入到党政系列，私企的话呢，现在在中国而言，这个私企和官方权力之间的这种联系很多很暧昧，是吧？这个什么情况都有。因此的话，我们讲从现在这个100人名单里面所看到的，我刚才想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总的说，这个我们所说的那种官，是吧？好像级别不够高啊。那么到底出台这样一个100人名单来通缉，是吧？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吧？人们都在怀疑说，这个中国官方的这种打腐的反腐行动带有这个选择性反腐的这种特点，是吧？那么这次公布的这种100人通缉名单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是吧？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分析。
好的，谢谢博士的分析。那我接着想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到这一次除这个李华坡之外呢，在这个100人名单里面还有另外5个人还在新加坡，包括这个刘昌明、石阳、黄水木、韩建刚以及梁景文。那么现在你刚刚讲到，当然这个李华坡的一个案子是比较特殊，是他老婆把他供出去的，所以说新加坡政府遣返了这个人之后，另外5个人是否会面临不一样的命运？
很难说。这个刚才说的，他老婆实际上是主动自首，那个时候这个李华坡已经被在监狱里边服刑了，在新加坡监狱里边服刑，所以因为他老婆的这个自首以后呢，说大家都愿意回国来接受审判，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其他的几个人这个可能要根据他具体的案例，那么新加坡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尊重法治的，就说他希望看到有具体的证据。那么为什么在新加坡对李华坡进行起诉呢？也就是因为可能认同中国提交的这个证据，然后被这个通过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判了15年。那这些其他几个人呢情况，因为我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的证据怎么样，那新加坡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但是呢，一般的如果是证据比较确凿，现在的一般的做法呢，就是通过这个移民违反移民法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出发把他们遣返回去，即使没有这个引渡条约的话，也通过这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呢，把他们引渡回国。
韩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是没有引渡条约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没有引渡条约的，对。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 中国的贪官可能都藏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
对，
对不对？
大部分的贪官在美国。
对，那如果说中国向美国提供这份白人名单的话，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呢？
美国和中国一直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美中之间有一个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这个协议呢，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协议这个平台，来美中之间在进行交涉，怎么样把这些贪官和他们的这个资产返回中国。
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难度是比较大，因为中方的提供的这个百人名单呢，往往就是说是一个一篮子买卖，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些人涉及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具体的证据是什么。那么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乔建军，这个案子，那他是一个粮食部门的一个管粮仓的一个主管人员，贪污了很多。那么美国呢，最近呢把他的妻子通过违反这个移民法把他抓起来了，没有抓起来，就是说正在起诉吧。那么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呢，把这个乔建军呢遣返回中国。那么像这种情况，美中之间是有很多还在交涉，还在继续讨论，就是通过司法互助的这个平台在谈。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大概决定在明年八月，今年八月在菲律宾还要进行一轮谈判，就是把这个跨国之间的这种贪官的情况，资金怎么样遣返回去。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说首先引渡条约，美中之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惩罚的这些个这个犯罪行为和中国惩罚的犯罪行为是不一样，还有美国的这个对判刑量刑这个逼供性，中国是很普通，在美国这是非法的。那么判死刑，这在美国也是基本上是不允许，就是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所以这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处理，才能有可能真正实现美中之间的这个合作。
那韩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新加坡处理这个李华波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是看到说，新方是冻结了这个李华波的这个涉案的资产，另外呢，并对李实行了这个逮捕和起诉，并您刚刚说的，并对他判处了15个月的有期徒刑。那美国有没有可能也采取这样的同样的方式呢？
美国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的。美国现在的做法呢，就是通过违反移民法的这个做法，那么把很多资产呢没收过来。但是美国的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所有没收的这个资产并不一定要返还到那个，它是100%的缓还，不是给政府，而是建立这个人权的这个基金来资助人权项目，比如说这些受害者呀，或者是有利于当地国这个民众的这个，而不是再进入贪官的腰包。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美中之间比较争执比较大的地方。那么中国希望100%的这个把他们的资产没收资产返回中国，现在提出来就是50%也可以。那我觉得50%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恐怕也是一个主要的争论问题。我是主张要把这些资产呢，把它用于人权受害者、良心犯的这些子女，他们的这些东西，让他们直接受贿，而不应该再返回到中国政府，落入这些贪官的腰包。
有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在做这个事情呢？
是有，现在公民力量正在考虑这个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是，那我想请教最后一个这个法律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红色通缉令，它本身在国际上有没有一个效力？是不是受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认可？所以说，那各国是不是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这个实际上是又不是。这红色通缉令实际上是就是国际刑警组织采取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呢，一般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逮捕证。逮捕证呢，这个做法是可以国际刑警组织自己来发出，也可以这些个成员国要求发出。但是经常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红色通缉令很多，那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要求，说你这些涉及到政治的，我不给你发这个红色通缉令；涉及到军事的，涉及到这个宗教的，我不给你发。我一个朋友叫做这个 Bill Browder， 他以前是一个在俄国投资的一个投资银行家。那么他因为这个梅格林斯基这个他的律师啊被迫害致死，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要求给他要伸张正义，这个俄国呢就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把他纳入这个红色通缉令之中。他现在住在英国，那么国际刑警组织说你这个是完全一个政治性的 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这个犯罪，所以他不把它列入这个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各国并没有义务要帮助中国来缉拿这些人，因为的确里边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博叔，因为你也提到说最近在纽约开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啊，就是关于这个红色通缉令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也说到，这个会中有美国的律师分析，名单当中可能有政治犯与良心犯，在这个100人的名单当中，凡是被控合同诈欺的，有很大的这个随意性的空间哦，因为所谓这个合同诈欺的罪名，其实通常是民事的纠纷。那么政府如果把它升级成为刑事案件的话，其实可能根据律师的说法是说有说不出的隐情，例如说是危害国家安全或叛国等罪名哦。所以您的观察是不是也是类似像这个样子？这个中国发出的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是否可能成为政治破坏的工具呢？
这个问题的确是吧，我们要把它看得比较的复杂一点，是吧？各种可能性都有，是吧？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前几天在纽约开的那个研讨会啊，当时有好几位律师的话呢在场，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律师嘛，他们就每天要接触这方面的案子，每天要接触这方面的 case。那么他们提供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是吧？这个就谈到的话呢，有些人现在甚至是在一个名单当中被通缉的人，已经和他们联系，是吧？当然这个更具体的情况的话呢，恐怕他们自己这些律师们他们说得清楚，是吧？我也不是太了解啊。那么我也注意到呢，我们有一位律师叶宁，是吧？这个也在纽约，他就提到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在这个百人通缉的名单里边，其中有一位其实早在2011年就被中国政府所通缉，但是这个人呢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是吧？那么中国民主党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啊，这是从1998年在中国国内开始组党，是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建设性的要搞一个反对党，后来遭到这个中国政府的镇压了，抓了好几十人。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在2011年被列入到这个红色通缉令里边，是吧？但是这个被通缉的人的话呢，2012年据说自己找了国际刑警组织，是吧，来澄清情况。然后这个名单里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名单就把这个人去掉了。但是呢这一次也就是2015年，是吧，这个新的这个名单里面由中国政府提供的又把这个人列了进去。那么叶宁律师就讲的话呢，像这种情况，那么显然这是和政治破坏有关的，是吧？所以看来这个百人名单里边它所涉及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还真不能仅仅的从这个反贪腐，是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是吧？情况可能比这个要复杂。
是，那在看我们现在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来电，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连朝一个问题。如果刚才这个张博叔他所分析的这个情况可能发生的话，在美国这些被指控的人，他是否可以经过美国的司法的这个途径，或者是一些人权组织或是非营利组织的帮助来协助他们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刚才博叔谈到就是说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经济上的有问题，顶多也是这个内部的权斗造成这些人出逃。当然也有些人是直接参与政治犯或良心犯，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这种真正站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贪官利用自己的这个资产来为民运会维权人士发声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这个有犯罪的这种嫌疑，当然不排除这个政治迫害的可能性。因为中共这个经常会用这个内部的权斗，也会用经济的这个手段，把经济作为一个借口来进行权斗，来把打败击败对手，这种可能性很多啊，很大。这个我想就是说，未来，美国是注重证据的。我刚才提到这个乔建军的这个案子，那美国官员去了中国好几趟，专门了解这个案子的这个情况，认定这个的确是经济犯罪的这个情况之下，才对他的这个采取行动。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的妻子，现在美国呢，他有律师替他来辩护，所以能不能遣返他，还要看中国的这个证据扎不扎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中国如果是不能提供扎实的这个法律证据的话，那么这些人在美国是要受到法律保护，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有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要过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其实您讲到经济犯罪，我们想到这个艾薇薇其实也是被指控所谓的逃漏税，所以说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罪名都会安在很多不同的人的身上，
绝对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来电，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苍蝇打老虎只能是一阵风，因为产生苍蝇老虎的条件，基本的条件就是一党专政。不能学习英美等西方国家，也应该学习俄罗斯，解散苏共，解除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否则反贪只是一党专政的一场戏剧而已。另外，我准备在白石山召开六四反贪研讨会，希望大家报名参加。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请说。彭先生，
你好，主持人 好。这个我们中国的反贪啊，关键是一个政治制度要改革，不改革反贪是一句空话。现在呢，你说纪委，什么叫纪委啊？是我的了解啊，包括书记、县一级的都是贪污的，差100个、101个都是贪污犯，因为他的社权没事都去管他，对不对？你要是我讲你们不愿意，马上下个命令，你们回国了，第二天再压根谁当市委书记，干的，那同学来了，老战友来了。就要收回，这也是没个问题，就是没制度嘛，对不对啊？
关键
是彭先生，
要有
下面河南的樊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南的樊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
主持好，嘉宾好。啊，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从小来啊就受共产党教育，说从小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共产党让我们做红色接班人，长大的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我们现在才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受苦人的一部分。我想，只有把中共的所有的7000万的贪官污吏全部抓起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就得到解放了。谢谢。
好的，谢谢河南的樊先生的意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中国的腐败贪官主要是制度性的，名人说得好，没有监督的领导必然走向腐败。中国要制止腐败官倒，必须要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行。自从习大帝上台以来，干扰咱们自由亚洲、美国之音，比胡锦涛时代更为严重。他根本不想搞政治改革，名义上反官倒、反腐败，他骨子里还是走毛的路线，搞一党专政，不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行。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的。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那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个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请说。
你好，我想那个腐败是全世界各国我想都有，但是说中国现在所反映的比较严重呢，就是说这个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社会转型的时期，是吧？就过去那个计划经济那种上层建筑对市场经济这个很不适应，就是觉得许多人说对于市场经济是个自由经济，不是垄断经济，而过去那个监督方式呢已经落伍了，这就是牵涉到必须通过上层建筑进行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适应这个市场经济。所以说这腐败问题呢，你想根除也是不是容易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要从制度上进行，就像习近平说不能腐不敢腐，是不怎么腐，是吧？但主要是
好的，
不是哪个人。
是的，谢谢河北的张先，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我们在最后来讲，
谢谢。
是，谢谢您。我们最后来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李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哎，是我吗？
是的，湖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首先感谢韩老师，他的分析非常不错。 谢谢。另外一个呢，我认为，红色通缉令是一个国际笑话。国际上，国际警察组织有承认中国的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为什么来出现这么多的贪官往全世界跑？体制问题能够解决吗？
好的，谢谢湖北李先生，您的问题，您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您进行解答。首先，我们先请连朝来回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包括刚才湖北李先生提了两个问题啊，一个包括红色通缉令这个是否在国际上受到承认，其实我们刚提了，还有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贪官往全世界跑？
当然，刚才很多观众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体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制约。那你不监督权力的话，你再怎么样做也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那红色通缉令的本身就是国际社会并不一定，就是说它这是成员国，你只要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你都可以发布这红色通缉令。如果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涉及到政治和军事以及宗教的问题的话，这个红色通缉令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不会发出来的。是这个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呢，你具体到这个国家之间，你必须要提供足够的法律证据。那么，即使是贪官，他也有基本的人权，他也有应诉，有是替自己辩护的这个权利。
张博书教授，您对观众的发言有回应吗？
好的，我也简单说两句。这个我先就这个红色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再说两句，因为刚才林朝已经做了一些说明，是吧？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话呢，它是这个1923年成立的，那么现在已经有190个成员国，是吧？最早的话呢，它的驻地是在这个奥地利维也纳，那么二战期间是吧，曾经被纳粹接管，是吧？当然战后的话呢，它又恢复了，是吧？现在的话，它的驻地是在法国啊。中国的话呢，是在80年代加入的国际刑警组织，是吧？那么本来的话呢，这样一个组织在打击这个国际犯罪，是吧？这个协调一些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司法协调，应该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自身的，是吧？由于它国内政治体制的这种特点，是吧？它是个一党专权的体制嘛，所以这个它在法律实施、在定刑，是吧？在这个量刑定罪，是吧？在很多的这种司法的这个实施方面，它和国际上，尤其是和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是中国，即便是在国际刑警组织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和这个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所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吧？因此，对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是吧？当然，刚才的话呢，好几位观众朋友都提到了，是吧？说中国的反贪腐反到现在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我觉得大家谈的都很对，是吧？把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说到根子上了啊。前不久，这个王岐山在一个内部的一个讲话当中，他还是讲说，我们就不信那个邪，是吧？我们就不信的话呢，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就治不了这个贪腐问题，是吧？这个话呢，这个说起来的话呢，现在这个像个笑话了，是吧？因为历史早就证明，是吧？在一个一党专权、一党垄断公权力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靠执政党自己，是吧，来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当然也做不到，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现在出现的这个所谓到全世界去通缉贪官，是吧？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个声势庞大、声势磅礴，是吧？但是实际上最后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今天的贪腐问题。这点恐怕现在是非常清楚的。
是，谢谢张博士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连朝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啊。我们知道，其实之前还另外一个很大的案子是这个赖昌星案，他是在这个加拿大拖了10年。之所以拖那么久，是因为加拿大法律不允许说将人送到可能面临死刑或是面临酷刑对待的一个地区啊。所以中国自己本身的法治情况，还有他的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是否会影响到他所谓追求海外贪官反腐的一个努力呢？
对，这个中国呢，实际上目前大概跟40个国家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太愿意跟中国缔结这种条约的原因呢，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中国这个要触法的刑法，中国因为不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这个他要处理的这个刑法很多是跟政治上直接联系的，西方国家呢并不是一个惩罚。 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再一个，惩罚上的这个严酷性，这种这个酷刑啊，还有这个死刑啊，这些等等，都是让大家很忧虑的。那么美国呢，现在跟110个国家有这个引渡条约，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称的。那么中国从10年前就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西方国家跟他签订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呢，几乎就没有太多的，就是除了西班牙葡萄牙，还有一个哪个国家，法国，那么就说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不太愿意跟他缔结这个东西。如果中国不走向法治，那么很难让其他的这个国家，西方民主国家跟他建立这个引渡条约，来真正这个要把这些贪官啊，把这些犯罪分子啊引渡回去。
好的，谢谢连涛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终于关于这个中国红色通缉令以及李华波在新加坡受到遣返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上海为何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家属经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ly wise?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5月5号，上海市政府在其网站上颁布新规定，严格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市里经商办企业。外界认为，这是习近平开展反腐行动以来中国出台的最直接的反腐措施。该试点政策最终将如何在全国推广，尚需观察。中国自1985年以来多次推出相关的禁令，最终都变成一纸空文。此次推出新规定，为何选择上海呢？上海是否可能真正落实实施新规定呢？新措施又存在什么样的局限性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张博树先生以及韩林超先生。另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其实官员的这个家属经商在中国是屡见不鲜，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两制，官商一体，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是选择上海来做试点？
这个具体的这个很难讲到底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从他们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呢，正面的就是说上海是要承担重任，这个改为天下先。那实际上呢，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中央的要求。实际上，习近平在深化改革这个第10次会议上面，像领导小组第10次会议上面，就是要求这个上海对干部进行管理改革。那么实际上呢，我想可能更主要的可能是后者，尤其是这个巡视组第二巡视组在这个上海发现很多这些，就他说是说少数领导干部子女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经商。获得巨额利益，这个巨额利益我觉得很值得这个
令人
玩味。另外就是说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这个是我想可能引发上海启动所谓的干部限制干部子女经商的这个措施的主要的动机。
不过呢，我们要是说到直辖市，像什么北京啊、天津啊、重庆也都是很大的城市，你说要一查下去也都是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能只会是上海。
这个是全国的普遍性的东西，大概一家两制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要官商一体，权力滥用。你不限制这个权力，你限制这个子女家属，实际上是没有涉及到这个根本的这个根源，贪腐的根源。
张博士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其实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禁令，就是禁止官员的家属经商。但是呢，这些禁令呢，最后其实都是一纸空文，没有真正的落实。您观察这一次上海的这新规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有没有一些新意呢？
我没有看出有什么新意来，是吧？正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有点乏味了，是吧？因为中国的话呢，从执政者这个所谓自己反贪腐，是吧？尤其是禁止子女和家属来经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我记得，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啊，应该是在1985年，那么邓小平主政时期，这个中国中央就推出过类似的文件啊，意思就是严禁这个党员干部是吧，他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经商，是吧？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早就有，是吧？而且这一次上海出台的这个新的文件的话呢，只不过是禁止这个上海本地的干部，是吧？特别是这个厅级副级以上的干部，那么他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在上海本地经商啊，他只是做出了这样一个禁止。那么就我看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曾经出台过的一些文件里边，这个大概禁令比这个还要严厉一些，是吧？你不是说光在本地经商不允许，在什么地方经商也是不允许，是吧？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次上海出台的这个东西说老实话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吧？那么这就大家就要提一个问题了，是吧？从党国来讲的话，他不是没有看到，是吧？这种家属腐败，是吧？家属经商给这个党的形象造成的影响，是吧？而且对这个党的机体造成的破坏，是吧？但是为什么20多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刚才林潮说的是对的，核心问题是你对权力本身没有制约，是吧？那么你对权力的话呢，没有能够把它放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里，让老百姓都能够监督你。那这种情况之下，是吧？你只是限制这个干部的家属们不要经商，这个那个的，最后的话是解决不了因为。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话呢，实在是太聪明，是吧？你不允许我在这儿经商，我可以跑到其他地方经商啊，是吧？你不允许我公开，是吧？公开的经商，我可以暗地里边找其他的代理人来做事，都是可能的。是吧？因此，只有这样一种解决不了问题，这很清楚。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说，如果是说有什么新意的话呢，它跟过去的这些措施比较起来，比较笼统模糊的这些措施比较起来，它稍微具体一些。那么说，市级的领导这个配偶是应该怎么样，子女应该怎么样？那么下边副秘书长一级的应该是什么样？处级不这个局级的这个副局级以上的应该怎么样？那法厅公检法的，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措施？然后呢，它还有一些个监督的这个，比如说填表，这个子女要申报，经商的情况或者申报，然后还有抽查，还有呢这个举报的这些措施。这措施呢，相对来说呢，比过去比较起来，它更加具体。那更加具体呢，就说也可能会奏效，也可能不奏效。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不奏效的可能更大一点，因为你权力实际上就说，以这个官员老公老爸的这个权利来谋取这个私利，没有老爸老公的这个权利，谁也不会买你，不会裁你。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解决，没有一个监督，没有一个制衡。刚才博叔说的，那我可以自己不去经商，我叫我的白手套去经商，我叫我的情人小三去经商，叫我的这个下属去经商，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去做，都是可以。现在目前的现实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贪官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做。贪官本身可能甚至可以完全不知情，我的一个大秘就可以把这些事情搞定，更不需要我来操心，是吧？这些东西就避免了这个他的这个牵连。他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要这是谁谁谁的问题。所以这个现在的复杂性，这个贪官，这个贪腐的这种复杂性，要比远远比过去，80年代倒卖进出口批文这些，或者是后来这个通过所谓改革转化这个国有资产变成私产，那种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一些。
那林超，我想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财产申报的部分，为什么不是在这个方面做更加的落实，100%，然后这个摊在阳光底下，包括那个官员自己的本身，还有他的这个家产、他的家人、他的这个财产的证明，是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从这个地方来下手，反而是直接禁止他们去做经商的。
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好多年啊、那么国党内很明显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没有形成达成一个一致。我想最难的就是说他们还是害怕阳光， 这个因为这个一暴露以后，你这个财产很明显很多是来源不明的，这些非法收入或者是灰色的收入，可能这个占的成分更大，那么会引起民众的反弹，所以会影响他的执政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不愿意走出这一步。
张教授，您刚才谈到说，政府的官员呢，上海政府的官员如果要规避这些新规定的话呢，可以让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经营他们的这个企业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规避新规定呢？
其实是这样子啊，在中国的话呢，这个真正具有权力的人，他在搞这个腐败的时候，你看不出他哪些地方是不合法，是吧？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就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之内，这个腐败其实已经是一种高度技巧化、这个高度技术化啊、高度精致化的这么一种行为，是吧？其实很多人的话呢，正是因为他有权，是吧？那么他不用去非得去寻租，说你给我什么好处，我才给你什么什么事情，用不着的。在很多场合的话，其实官员他如果他真的具有相当权力的话，他用不着搞这些东西，别人就会主动上门。而且别人上门的时候的话呢，也不会说是公开向的行贿的方式，是吧？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办法，是吧？这个比方说那么请你当我们的董事，或者请你给我们什么这个一点建议，是吧？等等吧。然后他会通过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再给他利益上的回报，是吧？如果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你可能根本查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违法的事情发生，是吧？这也是中国今天的腐败之所以已经病入膏肓，到了一个非常难以根治的这样一个程度，是吧？本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彻底的把它这个公开，是吧？权力的运作、权力的监督，让它变成一个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个党国仍然不愿意这样做，是吧？那么他仍然是有这个担心，就是刚才连朝讲那个，他担心他的执政是这个安全受到影响。是吧？所以他宁肯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搞腐败，但自己反腐败。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韩先生，刚才张教授也说了，就是我们也看到这次规定呢，他说这些官员必须向组织汇报，所以不能向公众汇报，只能向组织汇报。所以其实如果说他们是真正贪腐的话，对公众讲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应该是面向公众，让公众来监督。所以我们从上海的这个新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反腐的一些什么样的尴尬的处境呢？
是中国的最大的尴尬就是不愿意，一方面说是要走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根本上还是不愿意走群众路线。如果是说真正把权力锁进笼子里头，那就没有这些问题。他不愿意把权力锁进笼子，因为他所谓的要通过党来治党，而不是通过社会、通过民众、通过人民来监督党的权力的行使，这个是核心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来监督呢？实际上很简单，一个是信息公开，一个政治民主化，对吧？政治运作的这个程序的民主化，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制约，有一个这个约束，不让你权力过度的集中，不让这个资源过度集中，这些都可以这个化解很多这些贪腐的这些隐患。但是呢，中国不愿意走出这条路，中共不愿意走出这条路。
好的，谢谢你的分析。我们在线上有很多位的观众朋友来电了，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先请湖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湖北的张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四川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
主持人很好。这个中国的腐败啊，这个什么不经商是个笑话，哪有什么干部经商？这个观念我很不同。干部可以自律，家属可以经商，对不对？经商关键是政治制度如何监督改变的问题。我们的县部队的团，这两级芝麻官啊，他们才是实权派，搞一个工程，搞一个土地开发，搞个土地买卖，他们眼里要吃上千万。因为我这个资历阅历是比较深的，我也当过兵，我也部队上干过，也当过企业的书记。一个县上搞一个工程几百万上千万，谁去监督他？政协，我的老政协委员，你监督不了他，你是人大一个微层来监督。我曾经说过，要是一个县成立一个
有四年的人大代表找一个，政协委员找一个，成立一个专门这样的，哎，还有监督委员会，我是发这个言的。
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分享您的看法。的确，四川彭先提出这个监督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郑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郑先生，请说。
哎，喂。
哎，郑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看你们的这个节目也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中国这个贪官问题，我觉得完全就是哗众取宠吧，因为。就是因为我是原来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利益集团，这个中国利益集团，他们有权利，他们想干嘛就干嘛，他们再怎么搞，再怎么管，他们就算这帮人被抓了，还是另外一帮人也要贪，没有办法，我觉得老百姓还是弱势。哎，
好的，谢谢湖北郑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最后请河北的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谭先生请说。河北谭先生，
主持人嘉宾好。
你好。
是我吗？
是，请说。
我认为这条规定是多此一举，因为你把官员的财产公布了，就什么都明白了。官员的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这个合法财产、合法经营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所以说把官员的财产公开了，我看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
好的，
好，
谢谢河北谭先生，谢谢您的意见。林长，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公开财产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法治。那么很多权力是不是能够得到监督？那么有社会来监督，民众来监督，尤其是媒体的监督非常非常重要。像美国呢，它有一整套的这个监督的机制、举报的机制。这个监督的话，我觉得因为很多官员的财产不一定是在他的名下的，我们包括知道温家宝的这个母亲不明不白的好几亿美金在他的账下，并不在温家宝上面。这个他的母亲应该也不算他的家人，按照我们这个一般的说法，不是直系的这个。所以呢，这种很多光从这个公示财产还不够，我觉得还要建立一个整个的监督的机制，整个监督的这个权利，避免他滥用，避免官商一体，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刚才这个河北的谭先生也提到说，如果这官员的合法财产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应该是的。
对，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人权律师呢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些中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呢，应该为这些官员的家属或者子女及其配偶及其家属提供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竞争的环境。所以呢，如果给他们规定这样的，这个不许做，那个不许做的话，是侵犯了他们的人权。韩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这样，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实际上不是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不应该规定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呢是说你怎么样管住这个权力，你怎么样管住他们老公，怎么样公正的执行这个他的这个职责，而不是以权谋私。这个我觉得是关键，而不是限制子女和配偶他们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治体制下边，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这个办法来给你限制住，而不是限制这个权利本身。那这个是从比没有，完全没有，可能还是算是一个进步，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能够实行的话，可能还算是一个进步。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张博士教授，我们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这次的这个规定如果说有新意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规定细节化了。那我们也看到呢，规定的这个第二条呢，对领导干部这个做了一个解释啊。其中包括有一条是说，上海市的人民团体依法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局级副职以上的干部，也属于这个规定中的这个领导干部。那么受这个规定的规范呢，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他现在是上海市科技大学的校长，也属于这个规范的领导干部之列。所以很多人解读说，这是习近平有可能想让江家向江家开刀的这样一个信号。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自己一般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是吧？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的话呢，喜欢从这个中共高层斗争的角度来解读，是吧？现在的种种事项，那么就当下，是吧？以上海作为一个试点展开这种反贪腐的工作，是不是有中共高层权争？比如说习近平向这个江的势力要开刀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所以我不愿意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推测啊。但是我想就刚才这个最后一位朋友这个电话里面谈到的意见，我再谈一点，是吧？因为他讲到的话呢，说这些个干部的子女或者他们的配偶也是公民，因此本来作为公民，他们享有是吧从事正当贸易的这样一个权利，是吧？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是吧？那么之所以现在这个在上海的文件里面要对这些个子女和配偶这个进行限制，说了半天就是刚才连朝讲到的。是吧？这是一个头疼医头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吧？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本来这个全世界的这些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提供了很多的好的做法，特别是这个财务公开，是吧？这个，然后嘛，司法要公正，司法要独立。另外的话呢，新闻要独立，是吧？如果你这几条都做到了，那么对权力的这种制约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很可惜，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个北京中南海这方面愿意做，那他不做怎么办呢？他又要反贪腐，所以他没辙，他就采取现在这样的办法。而这些办法的话呢，刚才说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实际上还侵犯了一部分公民权利，这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
嗯，韩先生，我们节目最后所剩时间不多了，请您给我们谈一下，就是美国的官员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家属经商的。
美国的这个有一个法律，就是说美国道德操守法，这是在这个水门事件之后呢，这个制定出来的。那么这个法律呢，规定了很多基本原则和具体的措施。一般来讲呢，就说没有规定说家庭家属不能经商，也不能规定子女不能经商。那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的法律地位当然就是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还在演化之中，到底她应该算是准政府职员呢，还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没有论定，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就是说你爱干嘛干嘛。但是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说这个官员和公务员在执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一定要公正，不能以权谋私。那以权谋私的话呢，会马上就是说会受到行政的处罚。那么你会有这个如果是说，比如说我是来审核一个药物的这个工作的。如果我的亲人或者我的亲朋好友有人正好在这个公司来提交这种药物的这个申请，那么我就应该回避。这个利益回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呢，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监督。那么像我的太太是官员，那我们家里面呢，就说在投资什么东西，我们的财产，我们投资的股票，都每年要这个申报的。
那么向谁申报？
向联邦政府这个申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每个机构里头都有这个道德操守办公室，那么他们会进行跟踪审查。那么如果是有些问题有疑问的，他就会调查。一般通过这个渠道，我在中国的官场也担任过工作，在美国官场也工作过。那么感觉很明显的就是说，美国的官场没有一个腐败的环境，没有那个腐败的文化，你很难，你想贪你不敢贪，你也不会去贪。那中国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它有这个环境，大家都是这样。我在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很多干部子弟虽然不是这个从事经商，都去倒卖进出口这个批文，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明显，它这个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完全不一样。
其实美国我们讲到那个维州，前维州州长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案件，是否也是跟这个所谓
他那个基本上是受贿案，还不是这个经商这个情况，还是略有点不一样。
张教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啊，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在这个新规定在上海试点之后，有没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呢？如果有，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刚才讲过了，是吧？这个规定本身就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新意，是吧？尽管在具体的上可能有些个新东西，但是它能不能推广，它何时推广，是吧？我的判断是这样子，即便说它作为一个试点，是吧？以后被推广了，但是从它的最终效果来讲，恐怕仍然解决不了今天共产党所面对的贪腐问题，是吧？因此，我们讨论它能不能推广，何时推广，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好，我们现在最后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云南的周先生，给您最后40秒的时间，周先生。湖南的李先生，湖北的张先生在吗？好的，可能
在在在。
好，请讲。
在在
最后30秒。
对吧？这个共产党呢，他这个他实行的是那个就是品德修养。那个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腐败到现在它是有根深蒂固的那个封建专制的文化，它长期那个就是影响所造成的。再一个呢，我看呢就是说，无论是你什么共产党什么党派，还是靠自身的修养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靠法治强制治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那个人，他的素质啊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啊，他是见利忘义的，无论什么人他不是圣人，尤其是中国，所以中国啊必须要以强力的法治。
好，湖北的李先生，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呢，关于上海为何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家属经商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的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以及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讨论央行再次降息，以及成都女司机遭暴打反被人肉搜索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